但是感谢神，这个死的判决对我们来说乃是死，但是在另外一面乃是活，生命复活的开始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能找到许许多多的例子，比方说我们提几个人，约伯，因为我们知道约伯在圣经里头乃是所谓最早的一个人物了。约伯记是全部圣经的第一本，按照年代来讲啊，它是最早写的，因为约伯是生在立祖的时代，摩西写五经啊，它是在立祖时代的后面，所以约伯记是圣经里头一卷最早的一卷书。那你在那里看约伯记的时候，你知道约伯他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伯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。他这一个人完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连神都把他拿来啊，向撒旦挑战。有一天神在宝座上的时候，神的众子啊，就是天使们啊，都在神的面前呢，来报告了。那么撒旦呢，也跑到神的面前来。神就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说：“我巡行全地，我在这个地上啊，走来走去。”那撒旦不是在地上走来走去旅行啊，看风景啊，不是。撒旦呢，他很忙。他在那里巡行遍地，在那里什么呢？早可以吞吃的人，早可以吞吃的人啊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啊，他在那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那他要吞吃怎么样的人呢？哎呀，他要吞吃啊那个最完全的人。所以约伯实在是他这个年终钉啊，他对约伯是注意的不得了的。所以他说：“我是巡行全地呀，我在那里呀，你在那里看呢，什么人能吞吃？”他真想吞吃约伯，但是吞不下去啊。所以结果呢，神就提了他一下。神知道他在那里注意约伯嘛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注意我的仆人约伯呢？”这世界上没有像他那样一个完全的人，他真是敬畏神啊，远离恶事。神用约伯来向撒旦挑战。但是撒旦也实在是诡诈，撒旦对神说：“约伯他敬畏你，岂不是没有理由吗？你在他的侍卫，在他的家里，在他的财产都起了一个篱笆，叫我没有办法跑进去。那当然他敬畏你了。你试试看，把这个篱笆撤掉，你给我机会让他攻击他，他还会不会敬畏你呢？他要当面在那里要回谤你。”神说：“好，可以，我把篱笆撤掉，你可以攻击他，你不能取他的命，但是你可以攻击他。”哎呀，撒旦就攻击约伯。你要记得，不是神攻击约伯，是撒旦攻击约伯。撒旦就攻击约伯，把一天之内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儿女全部都完了，全部都完了。但是约伯低下头来敬拜神，赐给的是谁，取去的也是谁，神是应当承受的。撒旦再攻击约伯，到神的面前，他说他的身体你没有摸到他，身外之物你都可以拿去，但是你没有碰他的身体，那当然他敬畏你。神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你可以碰他的身体，但是他的生命你不能取。”哎呀，他叫约伯浑身生疮，他在灰堆的里面坐在那，用瓦片来灌他的肠，痛苦到极点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约伯还是没有开口得罪神，他还是敬拜神。我们从神手里接受祝福，我们岂不应当从神手里也接受灾害？他敬畏神，这样的人实在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，他三个朋友来看他，哎呀，看见他那种情形啊，实在是说不出话来。与他同坐在那里，大家不能讲话。过了几天呢，开口讲话，他的朋友就劝他：“你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，那一定呢，你呀有隐藏的罪恶。 你为什么不向神承认一下？你承认了，这些事情就过去了。因为照着人的观念呢，你如果敬畏神的话，神就祝福你；你如果今天有罪恶的话，神就责罚你。那约伯你今天受责罚，那一定是因为你有罪。但是约伯说：“真冤枉啊，我实在没有罪啊。如果我有罪，我也愿意承认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啊。”他说：“巴不得我能到神的面前呢，与神啊来辩论辩论。”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看又不这样，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不敢亵渎神，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。你看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但他敬畏神，他不敢在那里呀得罪神，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。那你如果读又不记的话，你看见在又不记里头，比方说第六章里头，他怎么说呢？在约伯记啊第六章里头，他第八节，他说：“未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期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人以此为安慰，在不知息的痛苦中还可拥有。我有什么气力是我等候，我有什么解决是我忍耐。”在那里约伯巴不得死，他巴不得死，他求死，他就盼望说还没有死之前呢，他不开口啊得罪神。如果他能一直到死啊不开口得罪神呢，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安慰。你看他的心情啊重到一个什么地步，死的判断呢在他的身上。你再看呢第十七章呢也有这样这样的话了。十七章呢十一节，我的日子已经过了，我的谋算我心所向往的已经断绝。他们以黑夜为不周，说亮光近乎黑暗。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若下榻在黑暗中，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，对穷说你是我的母亲姊妹，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？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？等到安歇在尘土中，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上哪里去？死的判断在他的身上。约伯这一个人实在敬畏神，但是到了有一天呢，死的判断在他的身上。他也答应说这个是死，这个是死，我没有盼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那一个环境之下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就向他显现。神没有解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他身上，但是神就把他自己创造的荣耀给约伯看见。当约伯看见了神创造的荣耀，约伯怎样说？到了四十二章了，约伯这样说，他说：“我从前是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，我恨恶我自己，我痛悔，我在灰尘的里面痛悔我的自己。”弟兄姊妹，荣耀的神什么时候向约伯显现？不是在他平安无事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乃是在他死的判决之下的时候。当他死的判决还没有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不过风闻有神。但是等到死的判决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亲眼看见了神，他就痛恨他的自己，在芦苇中呢，灰尘中呢，悔改他的自己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完全的人，为什么神让撒旦攻击他呢？因为神利用撒旦来除去在约伯身上一个非常难除去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他的自义 self-righteousness， 他的自义。 又把这个人完全到一个地步啊，他有一个旨意在那里，什么都可以牺牲，我这个旨意我要保持。他什么都可以放下，这个旨意他放不下。他与他的朋友所争执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他的依靠，他靠着他的。苏林的生活，一个苏林的生活是靠着主的生命来活，不是靠着旨意来活。但是这个旨意如果不经过死的判决的话，他永远不肯放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自己，自己的良善，自己的能力，自意，自己的好，这些的东西我们很难放下。这些东西变了我们所依靠的东西，变了我们的安慰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成就，我们以为说这些东西在神面前乃是宝贵有价值，岂知道这些东西还是自己，还是肉体，这些东西必须要进到死里头去，这样我们在复活的里面我们能看见，我们才能靠主主的生命而来活。所以你看见经过了这个时候，神加倍的祝福他，他得着了我们圣经所说的那长子的名分，长子的名分，他得着了那天上的基业，这是有本事的。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看亚伯拉罕的事情，你知道亚伯兰在加勒底的乌尔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叫他离开本族本家，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他因着信，他就离开了本族本家，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他不知道神要他到哪里去，他只知道说神在哪里带领他。哎呀，我们说亚伯兰是再有信心，他真是信心的主咒。你知道我们做事情不能这样，我们做事情你不要说前面一步要看见，最后一步我们也要看见，如果最后一步看不见了，我们头一步也不走的。我们怎么能走呢？我们走了一步，前面第二步不知道在哪里，最后一步也不知道哪里，那怎么走呢？但是亚伯兰是信心的主咒，神在哪里呼召他的时候，要他离开，要他出去到神所指示的地方，神也没有告诉他要到他哪里去，亚伯拉罕就信就出去。他的信心实在是大，他到了迦南地，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你为业，你的子孙呢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要像地上的灰尘那么多。哎呀，亚伯拉罕就在寄居，就在应许之地，就寄居了十几年。十几年之中，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功的。但是过了十几年呢，一点所谓苗头都没有，他孩子也没有。结果呢，他就想啊，为着神的荣耀，帮神争忙一下。帮他一下，所以我们记得亚伯兰呢，就娶了侍女夏甲，那么要从夏甲的身上啊，能得着一个后裔，伊什玛利，伊什玛利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他凭着肉体的力量所生的一个孩子。他认为说这样能帮神一下，但是这个忙是真是帮得太忙了。一直到今天呢，他在哪里忙啊？我们知道亚拉伯人呢，都是伊什玛利的后裔，所以以撒的后裔犹太人啊，那真的是，真是格格不入，那实在是困难，实在困难。为什么神不早一点
把伊莎赐给亚伯兰，亚伯兰，
因为亚伯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尽，还没有尽，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那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到他99岁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，这个是应许的孩子，应许的孩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创世纪啊穿到罗马书去，因为罗马书第四章啊就解说那个经过了。罗马书第四章里头啊，他怎么说呢？罗马书第四章啊，他说亚伯兰17节，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是无变为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做过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啊如同一时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看见，就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神也带领他到一个之后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，他认为自己是已经死了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，那个指望已经没有了。但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神的应许就临到他，他因着信就得着了那个应许的子孙，就是以撒。他信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他成了信心的主人，他因此就被称为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也有这样的过程。那当然我们要把雅各拿出来，那是更清楚，更清楚。我们看见雅各，他到了雅各渡口的时候，那可以说雅各这个人，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住了 supplanter， 他一生就是抓，他把他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也抓来了，把那个长子的祝福也抓来了，他一直在那里抓，因着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神在那里对付他，叫他遇到一个敌手啊，这个拉班，那是在这个敌手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彼此在那里啊搞了20年，这20年呢，虽然雅各还是捡上风啊，但是苦也吃得够多了。神一直在他身上做工，但是雅各这个人，他天然的能力实在太大，他这个人的智慧啊，实在几乎好像无限量。他在那里一直计划，一直有办法。好，等到雅各渡口的时候，他听说他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来，他心里就慌了。他一面他用送礼的方法想啊，叫他哥哥的怒气平下来。但是另外一面，他觉得这个不一定能成功了，所以把他所有的这个家族啊分了2半。如果以扫攻击一半呢，那一半还可以逃走。但是他把家里人送过了亚伯渡口，他自己过不去。怎么想他也觉得不完全，不完全过不去。有一个人呢与他摔跤，是不是呢？与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呢，他还是没有摔，还没有摔倒。他这个力量实在大，所以天快黎明的时候，那个人呢，看不能胜过他，就摸了他的大腿窝，他的大腿窝就缺了，他撤退了，他全身的力量就出去，他就抱着那个死者不放，他说你要祝福，因为什么？从前呢，没有神的祝福，他可以祝福自己，但是现在没有神的祝福啊。他没有办法，所以那个使者就问他说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雅各。
抓住。但是就是从今以后，你要改名为以色列。以色列就是王子 ，a prince of God， 神的一个 prince， 一个王子。在那一天，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。到了这个死者摸他大腿窝的时候，死的判决在他身上。因着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，他就从雅各就变化成为以色列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讲下去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举例出来，大卫也是如此啊，大卫也是如此。我们说大卫是以色列的诗人，他所做的诗篇呢，那实在是满了那个经历。但是你如果读他诗篇的话，你看大卫他一生啊，不知道经过多少死的判决，一次一次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。照人看，大卫是已经到了死地了，他也觉得这个活命的指望也没有了。但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认识了这一位复活的神，所以他的诗篇里头所写的，实在叫我们看见说他认识神，他真认识神。比方说你读诗篇十八篇呢，神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啊拯救他，他怎么说？好像有死的成熟啊把我缠住了，我这个人实在是要死了。但是叫他认识神，是他的磐石，是他山楂，是他的高台，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盾牌。你看着他真对神的认识正丰富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死的判断在他的身上。那你到新约的时候，那保罗当然没有问题，在保罗的身上常常有死的判断，常常有死的判断。他甚至于说，我天天死，我为着耶稣的缘故，我是天天被交之于死。死的判断在保罗的身上非常的丰富。因此你看，在保罗的身上，基督的生命、复活的生命的流入也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丰富。这个里罗马第七章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按照我这个心思，这个更新的心思，我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。神的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知道。他就说了，那既然神说不可贪心，那我就不要贪心。所以他就立志说，我这一个保罗无论如何不贪心，我要遵守神的律法，我要讨神的喜悦。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律法没有来之前呢，我是活的，但是律法来了我就死了。我没有知道不可贪心的时候，我倒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呢，但是我一知道说神说不可贪心啊，我也想不贪心了。这个贪心啊，从我里头啊就一直出来，就一直出来了。哎呀，真没有办法。他说，我就用我自己的毅力，理智说下一次不贪心了，但是下一次又贪心了，是不是呢？保罗说，你自为善有的我醒出来由不得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去世的身体？死的判断在他的身上，因着死的判断在他的身上，连下去什么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到一个地步能喊说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他绝对不会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靠自己。保罗一直在那里靠自己不贪心，他到了一个地步自己靠不住了，死的判断带他到一个地步，他不能靠自己了，他就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感谢神，他就进到
那个属灵的生命复活的经历里头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保罗这样的经历在他一生中非常的多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死的判断不是在我们身上只有一次，这是一个原则，不错，在我们的经历上要有一个开头，我们在经历上要有一个开头，认识什么叫做死的判断，好叫我们被带到复活的境地里头去，带到真正的生命里头去。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，这个死的判决是继续不断的，好像一个门啊，一条路，你要进这个门啊，但是还有一条长的路要走。我们不是在一生中啊只有一次的经历，我们在一生中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经历，经历死的判决。我们的经历是多方面的，有的时候在我们某一方面我们需要死的判断，叫我们认识主的生命，到了以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这个死的判断，叫我们认识生命的另一方面。同时我们在主的生命的认识上也要加深。所以这个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是继续不断的。弟兄姊妹，当死的判决来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说我们完了，谁都怕这个死的判决，肉体就是怕这个死的判决。但是感谢神，自由在那个里面，我们才能不依靠自己，只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从那里就生出一个见证来，保罗因着这样的经历啊，他就有了一个见证。他的见证是什么呢？他在第一章里头啊，他这样说：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，再是为人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这是一个见证，保罗他有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从良心里头见证出来的。他的良心呢，在哪里做见证？他是靠着他说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。这个圣洁啊，在原文里头啊，乃是 simplicity， 单纯，靠着神的单纯啊和诚实。在神里面有一个单纯，在神里面有一个诚实。他说我靠着神的单纯和诚实，我可以这样的夸口啊，我在世界上做人啊，不是靠着人的聪明，那是靠着神的恩惠。什么叫做恩惠？主的生命就是恩惠。恩惠是不是我们自己的？恩惠是白白赐给我们，恩惠就是他来做，恩惠就是一切是出于他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应当有一个见证，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有一个见证。他的见证是什么呢？他再世为人不是靠人的聪明，是靠着神的恩惠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今天在地上活着不是靠着自己活，是靠着基督而活。基督是他的生命，基督在他里面活出来，是复活在他身上活出来。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见证。因此我们要认识生命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死，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死的判断，我们才能进到复活的境地里，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，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所要得着的人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。这个人不是依靠自己来活着，是靠着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而活。他不是靠着人的聪明来行事为人， 是靠着神的恩惠来行事为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你是要我们依靠你的生命来过复活的生活。你不要我们在凭着我们肉体的良善在这里挣扎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见死的判决，也叫我们进到复活的生命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
我你主耶稣生在我边，我你愿有耶稣生于地中，愿做的寒霜引导我前途，散发着的我随同的散发，却燃烧罪恶捆绑。我你
我们再唱一遍第一节。
我宁愿有耶稣生日今天，我宁愿有耶稣生活在我边，
好不好？请姊妹们唱一遍。
祝我敬拜世家，
全海跟随你，我的心融化，一爱都
亲爱的主啊，在今天晚间，这般圣徒们在你名的里头聚集在你的脚前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爱心要吸引你从高天之上降临在我们中间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，因为儿女们的赞美成为你的宝座。我们的心啊，我们要起来赞美我们的主，感谢我们的父神，你将你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哦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要一天一天的长成，只等到有一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头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赞美我们的主，你诚然在我们的里头一天一天的生长。主啊，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更多的得到丰盛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差遣你的仆人来要把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来牧养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实在是一生牧养我们的主，直到今天你没有丢弃我们。虽然我们满了诸般的软弱，你还是这样的顾念我们，你纪念我们各方面的需要，借着你的仆人将你自己的信息传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这样的聚会从起头到末了都仰望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也求你用你管理万有的权柄在管理一切。主啊，你也吸引我们的心多向着你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也开启我们的心灵，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头真是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仰望我们的主，你再一次恩待我们，我们坐在你的脚前也等候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生命之道释放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恩待了我们，我们将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现在就请我们江守道弟兄给我们传信息。
还是要请各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我们昨天读到第十二节，我们今天从第一章第十三节念起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念起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，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、所认识的。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，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，依我们夸口，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依你们夸口一样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，叫你们再得一处，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，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。我有此意，岂是反复不定吗？我所起的意，岂是从情欲起的，叫我或是或非吗？我只着信实的神说，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，并没有是而有非的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终没有是而有非的，在他自有一事，神的应许不能有多少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实在原文做阿们，叫神应我们的荣耀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使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，原文做质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，
我没有往哥林多去，是为要宽容你们。我们并不是挟惯你们的信心，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，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。我们暂时就念到这里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《哥林多后书》这一本的书，可以说是保罗的自传，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保罗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怎样过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。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关乎属灵生命这个问题，今天我们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当然应当过一个属灵的生活。要过这个属灵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属灵的生命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生命我们不太认识，我们不太清楚，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天然的能力来当作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常常把我们人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来当作神的智慧，我们常常把荣耀来归给自己，还以为是荣耀神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我们因着不认识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属灵的生命，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是依靠我们自己，还以为我们是依靠这一位叫使人复活的神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昨天晚上我们说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一个真正的生命，在它的里面必须有一个成分，那个成分就是死的宣判，或者说死的判决。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这个死的判决，那定规的在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乃是还是凭着我们那个天然的能力和天然的生命。一个属灵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呢？我们必须要有死的经历，如果没有经过死的，都不能证明乃是复活的生命。只有经过死而从死里能出来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，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让我们带我们到我们自己的尽头，叫我们感觉说好像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在那个时候我们承认说有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以为我们就此就完了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看见这一个是开始，我们看见说我们就脱离了依靠自己的心，而叫我们专心来依靠那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保罗说有我的良心可以做见证，我今天再一次为人，不是靠着人的聪明，乃是靠着神的恩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第一个成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往前面去看，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看多少，不过我们一步一步的来。我们知道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必须过属灵的生活，他必须要认识属灵的生命。第一个成分就是死的判决，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还有第二个成分，一个真正的生命，一个属灵的生命里面还有第二个成分。而这个成分我们愿意把圣经里头也是一句话来做代表， 这句话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九节末了一句话，在他自由也是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自由也是 ，Yes in Christ。保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背景的，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保罗曾通知在哥林多的信徒说，他要从亚细亚的地方到他们那里去，他的目的是马其顿，但是呢，他说他要先到哥林多，与他们有一点交通，然后从哥林多他要往北到马其顿去，在马其顿他工作完了之后，他还要从马其顿呢再回到哥林多，然后呢从哥林多给他们送行到犹太去。我们知道这样的旅行呢实在是绕道而行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亚细亚到马其顿呢那个路啊就比较直。你记得保罗他头一次到马其顿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从特鲁亚的地方，他到了特鲁亚了，那是海边了，那么他在晚上就看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在异象中啊向他显现，说来到这里帮助我们，所以他们就认为说神是呼召他们到马其顿去，他们就渡过了爱琴海，就到了马其顿，就是到了腓立比。我们知道这是福音的第一次传到欧洲去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福音呢是从欧洲啊传到亚洲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福音最初啊开始的时候是在亚洲，从亚洲啊就传到欧洲，然后从欧洲再传回到亚洲来的，那个是福音第一次从亚洲传到欧洲去。保罗在那一次的旅行他是走很直的路线，他从特鲁亚就坐船呢渡过海，就到了这个马其顿第一个大站，当然就是腓立比。但是保罗他在这里呀、啊、通知哥林多人说他要到马其顿去，但是他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个绕道而行的那个路线，他要从亚细亚先往南边一点走啊，到了哥林多，就是雅盖亚那个地方，然后从那里到马其顿去，到了马其顿呢他要回到犹太去啊，那呢更直的路啊也是应当就从那里到亚细亚就这样下去了，但是他说我还要到哥林多来给你们送行，然后我再回到犹太去。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走路呢？原因他是因为非常爱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他愿意给他们有两次的机会，他愿意给他们加倍的祝福，他愿意把神的恩典呢多多的带给他们，所以他定规说他愿意多走一点的路，多经过他们一下，给他们有一个加倍的祝福，这个是保罗当时所定的那个心意。但是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保罗他到了特鲁亚，在那里因为他没有遇见提多，所以结果呢他就直接渡海啊，就到了马其顿去了。他没有啊先到哥林多，他已经啊到了马其顿。那么在马其顿的地方，感谢神，他遇见了提多。但是这个消息啊一传到哥林多，那一些在哥林多反对保罗的人就说：“啊哈，你看保罗这个人啊，他所有定规的都是凭着情欲定规的。”他一时高兴的时候他说要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到马其顿，到了马其顿还要经过我们到犹太去，但是你看现在他改变了，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，他直接到了马其顿。保罗这个人实在靠不住，他这个人啊是似是而非的， 这一个人你不能听他的话，你如果听他的话的话，那实在你不知往哪里去了。甚至于他们攻击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他说，如果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人呢，那么他所传的道也是似是而非的，我们不能听他的。如果我们听了他这个道啊，今天是明天非啊，他这样一直在那里改变，那叫我们怎样来跟随呢？所以你看见这个问题啊，就变成相当的严重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不光是保罗个人的问题，这个牵涉到他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为说这个缘故，保罗他听见这些话，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给他们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解说了一下。他说，我并不是凭着情语来定这样的意思，我当时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愿，乃是我在神面前很慎重所定规的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改变我的路线呢？我这样改变我的路线，并不是我是凭着情欲，我或是或非，并不是这样。我所以改变我的路线，乃是有原因的，而这个原因是你们自己应当思想的。哥林多的信徒听说保罗不来了，保罗跑到马其顿去了，他们如果真是谦卑的话，他们需要夫妇在神的面前说神啊，为什么使徒保罗不到我们这里来，把你的恩典带给我们。他们应当在神的面前寻求说，是否我们的光景啊，叫神的仆人不能来到我们中间。如果他们能这样谦卑在神面前的话，他们就会悔改而蒙恩了。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悔改的心，他们不但不看见他们自己的缺陷了，他们把所有的责任、所有的责备啊，都归到保罗的身上去了。保罗为什么他改变他的主意？没有别的原因，他是为着爱他们的缘故。当时他定义要两次到他们中间，是为着爱他们的缘故。爱在他所有的决定的背后。这一次他定位暂时不去那里，也是为着爱他们的缘故。因为保罗盼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能悔改，好叫他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不至于像过去那样悲惨的光景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虽然在表面上啊，保罗好像改变了他的主意，但是在实际上，他爱他们的心是从来没有改变，乃是哥林多人的光景叫他不能自己到他们中间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的神乃是不改变的神，我们所传的所信的福音乃是永远是是的，没有似是而非的。不错，在圣经的里面也有这样的话，说耶和华后悔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啊，常常要后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常常做错事情。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该做的，我们做了；或者说一句话不该说的，我们说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等到说了之后，等到做了之后啊，我们还后悔。我们巴不得说那件事情没有做，或者那句话没有说，我们要去把它收回来，我们要想法子把它去改正一下。我们人需要后悔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从来不需要后悔的，那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太骄傲的人。除非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完全人，他是那么完全的，他不需要后悔的。我想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人， 因此呢，在人来说，我们常常需要后悔，但是神需要不需要后悔呢？好像神不应当需要后悔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神他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定规不会错，他无论说什么话，也定规不会说错。我们的神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在神来说，好像他不需要后悔。因此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神乃是不改变的神，他有一个名字叫做 The Same， 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就是那样的，永远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不需要改变，他也不改变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里头是有这样的话，说耶和华后悔。比方第一次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里头，那个时候地上的人增多了，那么神他看见地上的人那个罪恶非常的大，人的心思意念，人的幻想啊，尽多是罪恶。那么当神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说耶和华后悔造人，他为着人心里忧伤。神有的时候也要后悔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读到民数记第23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民数记23章里头说神并非人，绝不后悔，不至于后悔。神也不是人啊，他不需他这从来不撒谎，并不是撒谎。神也不是人子啊，需要后悔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神啊，不像我们人一样。我们人有的时候啊会撒谎，我们人有的时候啊需要后悔，但是我们的神啊，他从来不撒谎。我们的神他从来不后悔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是像我们人一样。那么难道圣经呢就有了冲突吗？我们知道没有冲突。就着神的旨意来说，神永远不后悔，感谢神。如果神的旨意能后悔的话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。比方说神造了人，神把人造了之后，神就后悔了，神就后悔了。他神造人的目的乃是他要得着我们，神造人的目的要住在人的中间，神造人的目的要与人要在一起。那么如果神后悔了，神是好算了，